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在主所预备的日子，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又感谢神能够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带领，你又召集你的弟兄，你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语时，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能够让我们有一颗明白的心，能听的耳朵，主啊，能够不但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行在你的光中，行在你的道上。主，就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一起的敬拜，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想计划用12次的时间呢来组织讲道，能够和大家来分享雅各书这本书。那么开始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开车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要想准确的到那里，那你最先想到一样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会说 GPS。 那么 GPS 的意思就是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就只要你知道一个地方的地址或者是名字，那么你只要跟上这个 GPS 的指令走，那么一般情况下它会准确的把你带到目的地。但是呢，大家会发现有时候呢，我们也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呢，跟上 GPS 的指令走，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或者是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完全听从 GPS 的指令，该拐的弯呢没有拐啊，该从高速上出的路口呢我们就没有出，那么这样我们也可能到达不了该去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 GPS 它也是人设计的，人制造的，所以它不可能会万无一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是过于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有时候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呢，我们不相信 GPS 的指令。那么有人说呢，说雅各书它就像是基督徒实际生活的一个导航器，那么它不像我们拆车时使用的那个 GPS。 那么这个导航器，这个雅各书这个导航器呢，它的指令是神的话语在引导我们，它不会有任何的差错，所以它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那么我们对神的话是100%的相信，还是就像我们使用 GPS 开车的时候一样，有时候会自作主张呢？这是我们需要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雅各书呢，有时候也被俗称为新约的箴言，也有人说它是对主耶稣登山宝训的一个注解。那么从这些的讲法来看呢，我们知道雅各书它就是一个通俗易懂，它和实际生活呢非常的贴近。那么雅各在写这封信的主要的目的，它就是要督促我们基督徒要将信心付诸于行动，并要在家庭、工作、社区、教会等等这些各样的环境中和状态中彰显出神让我们活的一个生命来。那么这里第一节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闪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那么这一句问安的话，这里面我们看到有雅各这个名字。那么在新约中呢，一共是有4个人名叫雅各，大家如果对读新约，那么一位呢就是西比泰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 约翰一书，那么就是使徒约翰，他的哥哥也是十二使徒之一，也叫雅各。那么另一位使徒呢，就是亚非勒的儿子，也他的名字也叫雅各。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使徒犹大，也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把他叫做是称为是达太。那么这位使徒的父亲也名字也叫雅各。那么最后一位叫雅各的人，在圣经中，在新约圣经中，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那么在这四个雅各人叫雅各的人当中呢，使徒约翰的哥哥雅各，那么他在主后44年呢就被希律王杀害了。而雅各书呢是公认为是主后45到48年写成的，所以呢不可能是这位雅各。而亚非勒的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和犹大的这个父亲雅各，那么在这个圣经新约圣经中其他地方呢几乎再没有提到过。而这个雅各书呢里面暗示呢，雅各书的作者呢在基督的教会中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位。所以呢基于上面的这些判断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人也不大可能写这本雅各书。所以呢最后我们可以确定，所以雅各书的作者呢只能是主耶稣的肉身弟弟雅各了。所以这封信他是写给当时散住在各地的犹太信徒的，当然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有时代的基督徒。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作者和写信的对象，我们今天就来看今天的信息。那呢题目就是面对试炼。那我想把这几节经文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二部分叫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么第三部分就最后的9节到12节。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以喜乐面对或者是对待试探试炼，以喜乐来对待试炼。我们先看第二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既然人生在世，各样试炼就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它呢？雅各这里提醒我们，信徒当以喜乐的心来面对各样的试炼。不过我们也要注意，这节经文它不是要信徒，不是要我们基督徒说欢喜盼望各样艰难困苦的试炼啊，多多的加在我们身上，它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在劝勉信徒们，当我们身处在试炼中之中时，我们要以喜乐来面对。而且神会为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的安排，神会为我们好处呢，为我们可能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安排一些试炼。我们需要选择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经历这些试炼。所以可以说呢，喜乐更多的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喜乐更多的是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而不单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受。所以呢，人何以能在困苦的环境中仍有喜乐的心情呢？那么人怎么才能在困境中还能有喜乐的心情呢？因为我们相信神他的是有绝对掌权的神，他有他的绝对的主权。我们也相信神有绝对的信实和他的美善，就像罗马书8:28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他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么这里面的百般呢，就是这些试炼不只是一种，会有各种不同的试炼需要来面对。 那么试炼本来是一个中性词，有时候我们也把它译成考验，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呢，根据不同人的回应，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总的来说呢，在试炼与考验中，我们人往往会觉得会不舒服。有时候呢，我们会把试炼或者是考验和等号和苦难呢画等号。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呢，都会有考试。尤其是面对一些大的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其实呢，每次考试其实它都是一次哦。其实每次考试呢，都可以说是一次考验。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证明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掌握这个所学习的内容。如果我们下功夫学习，并明白了我们所学的内容了，那我们就不会紧张，很容易就会通过考试，就会不觉得这是一个苦难。但是呢，如果有的人呢偷懒，没有努力的学习，或者是学习了一些但是也不明白，那么考试之后他肯定就会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没有把握通过，考不过呢又会面临一些不好的后果，所以这样他就会觉得考试就像在经历一场难的事情，经历一场苦难似的。那么这里面我们也要提到，就是雅各书呢，他成书呢比较早，他可能是早于主后50年，也是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那么门徒呢被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这些周围的各个地方，那么他们正在经历这些由外在带来的这个逼迫试炼。但是呢，作为基督徒，不是说只有雅各时代才有这种试炼，其实呢，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会面临各种的试炼。那么最重要的是不是有试炼，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当有如何的态度来对待。但是呢，我们人的本能就不想经历苦难，遇到苦难之后，我们总会想方设法呢想避开它，想逃开它。但是呢，雅各这里告诉我们，面对试炼时我们要喜乐。其实使徒彼得呢，在彼得前书4:12-13也有类似的教导。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圣经教导与我们对试炼的反应呢，正好是一种相反。我们其实巴不得不遇到试炼，我们怕受苦，那么在试炼中我们怎么能有喜乐？其实这是因为呢，我们没有真正的理解神让我们经历试炼的目的或者意义是什么。这也就是雅各在3-4继续告诉我们的。3-4，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生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关键词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就是信心、试验、忍耐、成功、成全完备和毫无欠缺。那么谈到忍耐呢，一定就是 指向一件持久的事情，它不会是很短暂的时间就结束。意思是神在用试炼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看我们能不能在试炼这种压力中坚持到底，直到神在他所定的时间把这个试炼呢从我们生命中拿走。而成功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成功、成全完备和毫无欠缺的这样一个果效。那么这里呢，不是指完全完美 无罪的一种完美，不是指完全无罪的一种完美， 而是指呢属灵生命的成熟，属灵生命的成熟。这里知道呢就是明白的意思，前面的主语它在中文中没有给译出来，其实它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们经过试炼以后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你们经过试炼以后就会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时就有了一个幼小的属灵生命，然后在试炼中会逐渐的成熟，就会逐渐成圣，属灵的生命呢就会向着一个成熟的方向发展。所以呢试炼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呢是大有好处的。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可能听起来好明白，容易理解，可是真正的面对实际生活中的各样试炼时，那么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还是会有或多或少的担心害怕，很难真正的喜乐起来。有人经历疾病的试炼，有人经历婚姻的试炼，也有人经历教养儿女的试炼，也有人经历失去亲人的试炼。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我们现在也在经历瘟疫这种试炼。我们一开始以为过去去年说几个月可能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过了一年多了，也没有人知道确切这个瘟疫什么时候会彻底的结束。我们其实还是需要继续经历这种试炼。其实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种的试炼来，那么我们怎么才会胜过这些试炼，真正的用喜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各样试炼呢？这就是接下来雅各在第五节到第八节继续来给我们的劝勉。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所以我这给他题目，我主题就是一个小标题，就是以智慧来胜过试炼。刚才是以喜乐来对待试炼。那么第五节和第八节我们来先看，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滚。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我们知道了，我们靠自己，我们很难在试炼的时候真正的感受到喜乐。所以呢雅各这里呢劝勉我们要从神那里我们求智慧，靠神赐我们的智慧，我们才能够胜过试炼中的苦恼。因为从神而来的智慧，它可以让我们积极面对试炼，胜过试炼，最后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也要知道，知识和技巧或者技能，它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得来，这是神的普遍的恩典，它可以赐给所有的人。神几乎给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够通过学习来获取知识的这个能力，但是呢智慧呢却是只能靠祈求我们才能得来，因为智慧完全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所以唯有敬畏神的人，我们才能信从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得着从神而来的真正的智慧。所以在耶利米书33:3，那么神这样说，告诉耶利米，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同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7-8也是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呢，雅各这里告诉这些经历试炼的信徒，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当相信他的话，诚诚实实的来求告他的名，把我们的难处呢来向他诉说，主他一定会顾念我们。听到这里呢，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会说，我也在遇到一些难处时祷告过神，但是神还是没有答应我的祈求。那么听神听我的，那么这样的话说神听我的祷告了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来解释呢？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也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的神，他从来不打盹，他也从来不睡觉，所以他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在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他不一定马上答应我们的全部的祈求。为什么？因为他造了我们，那么他也因爱我们愿意舍弃自己的儿子来拯救你我，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他比我们更自己，比我们自己呢更明白我们和我们所处的境况。所以呢，神对我们的祈求很可能会马上答应啊 yes， 神也可能会拒绝说 no。 如果时间还没有到，时机没有到，那么神有时候也会说，哎，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就是 wait。 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神没有马上回应就以为神是在拒绝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放弃，就是就不再为这件事情在讲什么了。其实这是我们祷告生活中要特别需要注意的。那么雅各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的是要我们凭信心求，他说祈求，让我们祈求神赐我们智慧，来帮助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呢，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出于我们的私欲，而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祷告的，我们也是怀着敬畏的心来祈求的，那么神就会赐给我们智慧，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面对我们目前面临的各样的试炼，我们各样的处境。比如你正在经历失去工作的试炼，你正在准备各样的这种面试，你需要神赐你智慧。或者你正在经历病痛的这些试炼，你需要选择医院啊，选择医生、手术师啊、医疗这个药物的疗法和医生的配合等等，所以这些呢都需要你来向神来求，祈求求神赐你智慧，来如何来处理面对这些事情。那么这里雅各也教导我们，最能考验我们信心的是对神的信靠一点不疑惑，一点不疑惑，也就是不能心怀二意。就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一点不疑惑就是说，既然我们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了神，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愿意甘心情愿的来接受。所以这是心怀不怀，这是这个一点不疑惑，没有心怀二意的意思。我们先来举一个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大家也都熟悉。那么先知但以理他有三个朋友，大家读但以理书知道，当时呢尼布甲尼撒呢他就造了一个非常高大的金像，那么命令国中所有的人都要在一个特定时候来敬拜这个金像。然而呢，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就是不拜，就是不拜。 于是尼布甲尼撒的王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拜，就要把他们这个扔到这个火窑里面，要把他们活活的、烧死。那我们看在但以理书里面，这三位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是怎么回答尼布甲尼撒。他们在但以理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是这样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我们注意最后这个，后面这个，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从这三位但以理的朋友的这个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神的信靠可以说是坚如磐石，毫不动摇。那么这里最能表达他们一点不疑惑的就是这个即或不然，即或不然这几个字还有后面的内容，意思就是说即使他们被烧死，他们也坚信这是神的美意，他们也愿意欣然的去接受。所以这就是他们对神的毫不动摇的信心。那么讲到圣经中的例子，那么让 我也想到一个我们在我们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发生。那么大家还记得最近我们在为一位姐妹来祷告，因为她的肝上呢长了一个很小的肿瘤，她正在准备这个手术治疗。那么这位姐妹呢，她信主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她对神的信心其实值得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来学习。那么她的亲人们呢，大多是信佛教拜偶像的，所以家中呢只有她一个人信主。所以自从她查出这个肝部的肿瘤以后呢，她就告诉她的这些亲人们，是说不准他们在他们所拜的偶像前提他的名字，不准他们提他的名字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因为他相信他的神能医治他，他相信他的神能医治他，有这个能力医治他。那么医治与医治不医治，什么时候医治，怎么医治，他相信他的天父都知道。而且他说即便不医治，他也知道这是神要让他回家。所以他这样的全心的来信靠神，那么他也看到神的信实在他身上的彰显。他当时呢，他也不知道如何来选择医生或者还有医院，如何选择这些治疗的方案。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呢，他一下就想到一位弟兄的名字，其实他过去也认识这个弟兄，但是从来叫不来他的名字，所以他就和这位弟兄联系，把他的情况呢去告诉他。而这位弟兄呢，以前也是经过自己或者家人在病痛中的各样这些试炼，他也就是靠着主的力量，他蛮有喜乐的经历了这段试炼。我们感谢主，这位弟兄呢，他们夫妇呢，整个过程全力的来帮助这位姐妹。那么下一周呢，这个姐妹可能就会要做手术了。那我们盼望，那么透过这个神的话语、圣经的见证，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一见证，能够坚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神他是看顾我们，知道我们，顾念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当全心的去来信靠他，一点不疑惑。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在面对试炼的时候呢，要以喜乐的心态来对待，因为只有经过试炼，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才能变得成熟。那么另一方面呢，当我们面对试炼时，我们也要靠神对神一点不疑惑的信心来祈求神赐智慧， 来胜过试炼中的担心和害怕，真正以喜乐的心态来面对试炼。那么接下来在第九节到十二节呢，雅各也继续劝勉我们，我们在经历各样的试炼时，我们当从谦卑的心，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九节到十二节，以谦卑我们来经历我们面对的试炼。那么第九节到十二节，他这样讲，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们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的衰残。那么这里呢，卑微跟富足，它在希腊语中呢，都是指物质上或者经济上的贫穷或者是富有。因为呢，这些犹太信徒当时呢，是因为来自不同方面的逼迫，他们被迫逃离家园，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去居住。有的人呢，他原先就很贫穷，那么他逃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安定下来一段时间后呢，慢慢慢慢就变得可能就富足起来了。而有的原来呢，他们就很有钱，很富足，但是逃难的时候呢，逃跑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所以呢，到了那个新地方呢，他们就一无所有。所以雅各在这里是劝勉这些犹太的信徒，如果他们从卑微变得富足，要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没有感到，不要感到多么的，不要自己感到什么骄傲，要以喜乐的谦卑，喜乐谦卑的心来领受，所以这些都是好的。即使过去富足，而现在呢，现在暂时贫穷，也当感恩，因为神在他们逃难的时候也保守了他们的性命。所以呢，虽然暂时显得卑微，也要喜乐，要以谦卑的心来领受。所以也就是说，不管现在是贫穷还是富足，远离家乡，散居在各地，他们都是在经历一个试炼。那么从更深一步的讲，雅各劝勉这些散居在外的这些犹太的信徒，要正确的来这个认识他们自己，不要用物质上的贫富来看待自己的地位，而要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不管是贫还是富，在神的眼里他们都一样的宝贵，不要因为外界的环境改变而影响他们喜乐。我们所看见的都会像这些草和花一样，是很短暂的。可是我们都很容易相信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面对神，而对神呢，我们却有时候缺乏信心。其实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常常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通常常常觉得呢，我们拥有一样东西，或者拿到手里一样东西，这才心中踏实，才会觉得靠得住。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雅各告诉我们什么呢？说我们在世上拥有的这些财富、健康，甚至地位、人际关系、时间、精力等等，它都是短暂的。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东西，它都是短暂的，都会因各种的原因，会总有一天离我们而去。那我们怎么样使用和对待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呢？其实这是对我们生命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使用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这个金钱、身体健康等等。那么比方说我们每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每天能够摆上多少时间精力我们与神来亲近，就是我们投资到神那里的时间我们有多少，精力有多少。神赐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各样的供应，那么我们拿出多少的财富投资在神的国度呢？所以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 他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弟兄姐妹们，其实这句话呢，我们常常以为这是对这个不幸的人，是对不幸的人也是讲，但是呢，我们也常常要为我们自己来思想这句话，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是这句话里面的那个人，我们也常常来思想。那么雅各接着在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试探，其实这个词呢，在这个希腊语中呢，它真实的意义是试炼。大家看英文圣经中也是用的 trial 是试炼，而不是试探。所以关于试炼和试探的区别，我们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那么后面这里的有福的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八福，他用的词呢是同样的词，所以他不是指单纯的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是指内心的喜乐和满足。所以这也回应了这段信息开始的时候在第二节里面所讲的，就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与这里所说的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它是前后呼应的。所以开始是我们看到经历试炼时很难喜乐，这里说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呢，前面刚刚讲完那些世上的东西都会像花草一样的凋谢，都像花草一样的就会失去，是短暂的，都会消失的，但是生命的冠冕乃是神赐给我们的赏赐，乃是永远不会朽坏，乃是有永恒的价值，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雅各这里呢，就是把短暂和永久他做了一个对比，让我们在经历试炼时，就是即使那短暂的会失去，但是呢，一切试炼经过以后，我们就会得到那永久的，我们要因此而感到喜乐。那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那么雅各是从三个方面来劝勉分散在各地的这些犹太信徒当如何面对试炼。那么这三个方面的核心，我们看到它都是离不开信心，都是离不开信心。所以他说要以喜乐来对待试炼是需要信心的，所以这是通过试炼试验我们的信心，目的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来成熟，以智慧胜过试炼需要信心，这是神要我们祈求的时候一点不疑惑就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从而消除我们心里的不安和害怕。而以谦卑经历试炼也是需要信心的，这是神要我们不要为世上的得失太在意，我们在经历完试炼以后，这些试炼之后必会得到那生命的冠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在强调，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在经历试炼时一定会有信心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么也许当下我们的试炼和使徒时代的不一样，不是外部的逼迫，而更多是我们自身在安逸中这种不思进取岁月静好的状态，还有就是我们在面对各样的当代我们周围或者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国家，那么现在正在面对各样背离圣经真理的这些政策和思潮的这些 外面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心里呢非常的忧伤。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些同性恋的合法，婚姻合法，现在又出现哎多夫多妻制，在这个国家有的地方也是合，也会也已经就是变得合法。那么等等这些，其实就像圣经上，其实这可能真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环境正在走向圣经里面说的这些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况。所以我们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其实都要来经历这样的试炼。但是呢，我们不能气馁，我们要不论在什么样的这些试炼中，我们都要知道神使用这些试炼是来让我们成熟，让我们来信靠他，不信靠我们自己，也不信靠任何人。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呢，喜欢我心灵得安宁呢这首歌。那么这首诗歌的词作者叫 Horace Spafford， 不知道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好多种好多不同的翻译。那么这个 Spafford 呢，他是于1928年出生于纽约，他很年轻时就成为一名律师，后来在芝加哥他做房地产的投资人。那么他其实也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而且经常支持当时的布道家穆迪和其他的传道人，他有时候也会跟他们一起来同工。那么在1871年，芝加哥发生过一场非常大的火，那么他的大批的房产都被烧毁，他和他的妻子呢，他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就在这个火灾前不久，他4岁的儿子也死于一种传染病，就是叫猩红热。那么过了几年，1873年的11月，所以呢这个 Spafford 呢，他就准备带全家去欧洲，想有一次休假旅行，同时呢他也想趁此去往英国来参与这个穆迪的一次布道的工作。但是因为当时一些紧急情况出现，所以他只能是晚出发几天，所以他就先安排他的妻子和四个女儿坐船就先走。但是呢不幸的是在11月23号，他们离开以后差不多9天，那么他的妻子跟女儿所坐的这艘船，那么他们在大西洋上被一艘英国的船拦腰就给撞上了。他们那么这艘船呢12分钟，他们坐手这艘船呢12分钟呢就沉入了海底。那么全船是313人，只有87个人生还，而他的四个女儿和其他200多人都遇了难。那么他的妻子呢幸存下来。当这个 Spafford 呢接到他妻子的这个发来的电报，那么这个电报上呢，他的妻子呢在电文中仅仅写了两个英文字，就是 saved alone， 所以他意思就是只有我生还，就是说告诉他丈夫四个女儿全遇难了，只有他活下来。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份电报，经历这样的一场灾难，那么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会如何面对呢？但是呢 Spafford 这位弟兄呢，他接到电报以后，他随即就乘船来前往英国。当他在航行中经过这个出事的地点，出这个海域的时候，那么他遥望这个海面，心中伤痛的仿佛有圣灵在安慰他，虽然他伤痛，但是他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他回到船舱之后呢就无法入睡，我想这给谁都一样，就想到当时的情景，想到他的这四位女儿。但是他心中就是默念一句话，他心中就是有一句话，就说一切安宁，愿主的旨意成就，一切安宁，愿主的旨意成就。那么不久以后， 他就根据这个意念写成了诗歌《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个感人的见证。那么对面对这样常人无法想象的试炼，他心里坚信主十字架宝血换来的救赎恩典，心中有主引领，有主担他的重担，因此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境、试炼，甚至是魔鬼撒旦的攻击，都不会影响他自己灵魂中从主而来的那种安宁。所以他相信将来有一天他将在天上与他亲爱的四个女儿和他的儿子一定会再相见，因为那是主耶稣的应许，他相信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因为这样的信心才可能把他所有的伤痛和从神而来的安慰都写到这首诗歌里面。神也使用这首诗歌安慰和祝福了很多在试炼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会儿会唱这首诗歌。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中会经历各样的试炼，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些试炼它都一定是短暂的，它都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为了成圣过程中是我们必然会经历的，这样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成熟。所以呢，盼望今天雅各的劝勉也能够帮助我们以全然依靠主的心来面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各样试炼，或者将来面临的各样试炼。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经历的各样试炼中，主你亲自的保守我们，亲自的安慰我们，亲自的引导我们。天父，但愿我们今天雅各的这些信息，他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有疑点不疑惑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把我们各样的负担，把我们各样的试炼，我们都交托给主。求主你就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喜乐的心，能够面对我们生命中一切所经历的试炼，让我们能够透过经过试炼以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圣，能够成熟，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